各位好啊，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3号，是一个周三。最近呢，围绕着很多企业家的一些新闻啊，不仅在经济圈啊频频被转发，在娱乐圈甚至是在社会新闻呢，都在持续的发酵。我随便说几个啊，思聪的老爸前面呢被造谣去世啊，这两天呢，中国最大的电脑的品牌啊，也在风口浪尖上。前面呢一直某大集团包括许老板呢不仅是风口浪尖，我相信都有一点点水深火热啊。万科的创始人呢前面也是因为爬山划船留学，当然还有非常著名的红烧肉事件啊，也是频频登上了热搜。我突然发现一个企业呢在老百姓中间的传颂的是否广泛，包括它的知名度是否强呢，跟老板其实他出现在新闻上面的机会和频率是成正比的。前面我还看到了搜狐的老板他的一个日程表，50多岁的人了，时间安排的真的是特别的满。当然前面呢马爸爸也是深受各种各样的舆论的，无论是褒贬吧，也是在新闻的漩涡里。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老板，他呢就叫雷军啊，是小米公司的创始人跟董事长。他和我们的董大姐呢也是有很多的渊源，也是有很多次的交锋。我们都知道啊，投资呢其实就是投资的这家公司。那投这家公司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因为我们喜欢或者是认可这家公司的老板。我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老板的文化。如果你看过硅谷钢铁侠马斯克的故事，包括你如果知道了美团的王兴，他们居然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是没有独立的办公室的，就蜷缩在公司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就是他办公的场所。那么他这个公司的文化相对就是开放、透明、有竞争和非常的直接的。从这两家公司的表现，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有的公司呢，它的层级是比较森严的，条条框框呢是比较多的。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整个的文化就是相对严谨、保守、谨慎，甚至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官僚的。为什么说这些呢？我正好是拿到了一个去年啊，一年半之前，在2020年的4月27号，中国企业家对雷军的一个专访。这个专访呢也是非常难得的，占用了雷总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也很难在除了发布会之外的时间看到雷军参加一个如此正式跟长时间的采访。那他呢讲了小米十年以来他做的一些事情，跟他的一些梦想，跟他一些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呢特别的值得白老师本人敬佩，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但是我想呢，他和董明珠以及包括像其他的企业家，他们各自呢优秀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雷军的经历呢算是比较丰富的，从武大毕业之后呢就到了金山，一手呢从程序员做到了金山的总经理，又从金山出来之后呢又当了很多年的天使的投资人，依然初心不改，在40岁的时候呢想创办一家更加伟大的企业，这就是小米的由来。他已经早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早早呢就在很多人还在努力的攀爬的过程中就实现了在那个年纪的人生的巅峰的状态。那同比呢，董明珠呢她是一个30多岁才从南京南下珠海，从一名普通的业务员，从追债开始一直做到了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包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也一直在话题人物的核心圈上翻来覆去。所以每个人的优秀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呢也都有各自的路径依赖。如果你一定要说董明珠和雷军呢是相爱相杀，寄生于何生亮，我认为完全大可不必这么去想，他们应该是英雄惜英雄。他们呢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展示了属于我们中国特有的中国梦。一个老板呢他说什么根本不重要，他做什么才重要。然而他更重要的是他说到做到这件事情，它显得尤为的难能可贵和极为的重要。 我认为董明珠和雷军两个人都是可以去说到并且做到的两个大神级的企业家。我呢对小米呢一直是钟爱有加，也一直是小米的忠实的客户以及小小的纳米股东。他的几本书呢我也基本上完完全全的都看过，像参与感、生态链的战斗笔记，还有最近出的一往直前。我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去关注小米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呢白老师所在的公司呢其实和小米公司还是有多多少少的业务往来的，我们也对他们整个的产品也好、商务政策也好、整个的人员结构也好、还有整个沟通的界面也好、合作的规范也好，是有比较多的直观的感受的。所以我想呢各位听完了这一期半个小时的采访呢，可能会对小米这家公司、对雷军有了更多不同的看法。我不能说雷军要比董明珠优秀，我也不能说董明珠就要比雷军伟大，他们只不过是在自己的路径上面一路成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在改造着这个行业，用自己的方式呢让世界真的是爱上中国造。最近这两天啊，格力呢在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有一块展板，很多员工呢在上面直抒胸臆，写上了股价上百啊、要双休啊、加薪啊等等，这样看起来像开玩笑或者是像吐槽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呢格力公司呢就非常快的给了一个回复，从单休慢慢的调整到了双休。有的人说，哎呀，这是黑心工厂啊，到今天还在让公司加班。那很多人的工资呢都是加班而来的，你不让大家加班啊，无形中是不是减少了大家的这种收入呢？我想啊，价格这个东西真的是挺害人的，当你股价不涨的时候呢，你怎么做都是错的。以前我看过一个笑话，也跟我的孩子啊讲过，一个主人呢带了一个仆人上街，突然发现路上呢有一枚铜钱，仆人呢就默不作声的就把那个铜钱呢捡起来揣在自己的口袋里。走的时候呢，那个主人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走在一起呢？难道你要跟我平起平坐吗？仆人呢也就非常识趣的走在了主人的后面。主人说，你是在赶牲口吗？你还居然赶着我走啊。那仆人呢又无奈走在了前面。主人呢这个时候又非常气愤的说，你是什么身份居然敢走在我的前面。这仆人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无奈的只能把这个铜钱啊交到了主人的手里。主人说，你这下呢想走哪里就走哪里吧。我呢只是拿这个故事呢来去讲啊，就是在股价不涨的时候呢做什么都是错的，在股价涨的时候呢你做的任何事情被这个市场、被很多投资者呢都解读成是正确的事情。白老师呢就说一句话，在这个行业做到顶尖，特别是能够做到世界500强的时候，哪一家公司少得了加班？哪一家公司没有内卷？哪一家公司如果没有更大的格局，它都没有办法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还算不错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我真的是请各位呢对我们中国这些优秀的企业家给予他们必要的尊敬啊和敬佩，这些人真的是为了几万名的员工，为了中国的民族品牌和竞争力，付出了呢我们常人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代价。好吗？那就这样，祝各位在本周继续生活愉快，投资顺利，再见。
我记得有一次到小米公司，你们还在那边办公的时候，旧办公楼的时候，当时也是就是你讲一七年的时候吧，大概是讲小米为什么会逆转，其中讲到这个敬畏，对制造业的敬畏，你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理解了工业的逻辑，就知道说原来做工业和做互联网其实是两回事，对吧？这里面工业逻辑里面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就是技术创新那一块，还是供应链的整合那一块，还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种系统的能力，如果它不是一招一式或某个奇招，如果你想真正做成，尤其是我们处在智能手机这个领域里面，全球竞争最激烈，你的所有的同行都是世界最顶级的，你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如果不是一个体系性的能力，你是肯定搞不定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一项竞争呢叫全能争霸战，就是它是10项全能，就是你要在每个领域里面都要做到 A level， 所以呢在这种竞争压力下的话，它一定得是一个系统性的能力。好，你产品做好了，你质量搞不定，一点戏都没有。
是的。
好，你把质量搞好了，你交不上货
也不行。
所以我们以前的痛苦就是交不上货。所以经过了这么多的困难和考验以后呢，我觉得我们终于认知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能力问题。当然到今天为止啊，四年过去了，我觉得小米还在不断的夯实基础，有计划的、有节奏的一步一步在推进。我觉得我们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团队，
学习能力很强，
最重要是愿意承认自己不行，是吧？
能够
愿意承认自己不行，觉得我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不行，能够认知到自己的不足，而且还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我觉得这是小米能够逆转很重要的驱动力。
那我们刚才我们再说一个关键词，说规模，对吧？其实你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奇迹，就是你们进入了世界五百强。就是对规模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我们呢是去年进入了世界五百强，我们去年是跟、应该是跟格力一起进入世界五百强。OK，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小米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上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标签。在谈到这个规模上呢，我的观点啊，第一个是没有质量的规模，没有价值。中国的很多很多企业家都有规模的迷信或者信仰。当我有时候在旁边看他们的企业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数字是拼起来的，其实拼起来没有任何价值。什么叫有质量的增长呢？就是我每一个业务都是内生型业务，并且具备持续可成长性。如果不是一个有质量的增长，你几乎不可能，是吧？因为你很难要求你拼过来那些收入还能这么高的增长。所以呢，我看，因为我们很多企业家的协会呀，你看大家跟你讲千亿的时候，那千亿是拼起来的，他们可能会在千亿上停上十年、二十年。然后呢，小米过千亿的时候，我们不是目标，就是一夜之间就过了，在一夜之间过了两千亿。这小米还在持续增长。
就是你，
所以为什么那些年龄我敢跟董明珠打赌，虽然输了啊，
你输了吗？
我输了呀，就是反正我最后一个季度赢了，但是呢，全年我们输给他了。
对，
我觉得当然这个反过来说明呢，我们也不能低估传统制造业，格力还是挺厉害啊。所以董明珠要跟我再打五年，
你可以打吗？
我反正我接招了。我想讲这一点的核心是什么呢？第一个，小米呢，还是处在一个增长的早期。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业务的话，内生性的增速很高，就是内生性的增速很高，比较有质量。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先要说明是有质量的增长啊。第二个呢，我觉得规模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呢，有了规模，很多业务才会真正有价值。比如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做个硬件的生意，
对，
硬件呢也占到我们收入的啊，
60%
不止60%，90%。
啊，90%啊，手机业务占
60%，AIOT 呢占了30%，大概的比例啊，互联网占10%啊。如果这90%没有足够的规模，你很难产生那10%的互联网收入。小米的互联网收入到了什么规模？去年是200亿人民币啊，接近195还是190几，是200亿人民币，而且毛利率非常的高。
是，
我们的利润的大部分都来自于互联网。就是光只看这200亿的互联网收入，在全球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前20位的。这200亿主要问题、主要的驱动力，就是来自于那个强大的、强劲的制造业规模。我们未来十年的目标，我觉得互联网和服务收入做到我们的20%，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就已经非常大规模了。
靠规模吗？规模中间的效率吗？
好，我们往小里看呢，它是规模。但本质上是什么呢？本质上的是效率，还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是，从刚开始小米就没有打算在硬件上挣到多少钱。 所以我们跟几乎所有的硬件公司想的东西都不一样。伟大的公司不是这么想的，伟大公司总是想把东西做得越来越好，但是价钱买得越来越便宜。我们做小米就没有把自己当硬件公司看，我们也没有指望在硬件公司在硬件上挣钱。我们每一年都请四大来专项审计小米硬件的利润，这上市的两年来我们公布的数字都是低于1%的。也就是说各位，你们买100块钱的小米的硬件产品，我们挣了不到1块钱。我们很庆幸我们还赚钱啊，我觉得这是挺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赚钱的，我们不做以前所谓负毛利的啊，那个赔钱赚吆喝的事情。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有一天我们变成世界第一以后也不会超过5块钱。而且在小米的历史上，我们有做过5-6次在网上直接发那个现金券，没有任何限制的现金券，就是我们那个月的利润超了，我们就把钱分给了消费者，通过直接返现金券的方法。我们通过限制我们硬件的利润来逼着我们践行我们的目标和愿景，就是做感动人心的好产品，而且价钱要厚道。
对，
价钱要厚道，这个当然价钱厚道就挑战大部分人的认知，
很多人的认知。
是，所以呢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觉得呢长久下来，最后不知不觉你发现呢周边的买小米的产品越来越多，买小米产品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个呢是小米的整个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和我们追求的目标，你又要把东西做好，你又要只卖一半的价钱，这就意味着你公司利润比别人低，然后你怎么吸引投资者，你怎么招募最优秀的人才，你怎么在研发上持续的投入，这也是很多人的质疑。但是呢他们完全忘了互联网商业模式最巧妙的是那个羊毛出在猪身上，这头猪就是互联网服务。虽然后来很多友商都在学习我们的模式啊，但这个模式毫无疑问是小米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的。所以呢我们有了强大的互联网引擎之后，这个是小米保持了非常好的利润，而且呢在私募市场上受到了投资者极强的追捧。我觉得因为他们懂了小米这个模式长期深远的价值，这也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来兑现的。所以呢我觉得过去10年让我比较兴奋的是什么呢，是这么复杂的模式小米用10年时间呢充分证明了这个事情的可行性。同时我觉得小米通过生态链的模式带动了100个行业的转型升级，而且成就了一大批的创业者，是整个中国的这种硬件产品和得到了质的提升。可能大家把所有的聚焦定位成小米便宜叫性价比
、
其实忘记了小米这10年矢志不渝在做的是感动人心，是感动人心，是产品，
就是产品用质量和体验是吧，
是，
对
我们在感动人心的好产品上比传统制造业往前跨了2大步或者3大步。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制造业10年前在我刚开始做硬件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不错的是质量。我觉得小米进入这个市场以后呢，我们改变的第一个呢就是小米极其强调设计。
对，设计。
这个我们的设计在全球获得了很高的认可。我觉得小米推动了所有产品的制造的产品的设计的美感。尤其在家电这个领域。
这是对中国制造一个极大的贡献。
第二件事情呢好用，因为整个互联网最核心的叫用户体验，
对，
所以体验的本质就是好用还是不好用嘛。所以呢小米把产品的标准提高到除了质量以外要求好看
好用。
接着呢全过程的系统优化和效率优化我们叫商业革命。进入这做硬件的行业主要是觉得他们做的太烂，山寨机横行啊，
对，
反正之前我是没有用过任何一部国产手机的。这个我进入以后至少这10年下来是吧， 在我们和我们的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是吧？
对，
今天国产手机占的比例非常的高，
是，
而且在各行各业里面，尤其在制造业的各行各业里面，
是，
中国的产品都已经不弱于世界级的产品。
嗯，
我觉得小米在这里面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十周年的那天，你们从银谷大厦出发，重走了一遍这个路啊，叫所谓重走创业路。然后走的过程中间，其实就是你当时创业的那些创始人并不全都在，就是我不知道你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会有一些兄弟不在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伤感，或者你觉得因为今年我们看到小米的创始人有几个是融退了的，对吧？有几个是融退的，像那个李万强也是离开了的，就这些事情你怎么看？就是创业的时候一起走的人到什么时候分开是合适的
？OK， 这一次呢十周年做一个庆典活动呢，我组织了我们所有的高管，一起呢重走了一次创业路。我觉得一方面呢是纪念小米这创业的十年，为过去呢画上句号。也是对未来十年的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呢，反正大家还是蛮高兴的。
嗯，
我觉得在那一天呢，我们还做了两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嗯，
第一个呢，是我们为那个依然在小米服务的创业者，颁发的创业者的勋章。第二个呢，是为十年杰出贡献者100个人也颁发了勋章。让我自己都非常惊讶，我觉得我们第一批的创业者91个人，经过了十年的风风雨雨，有65个人依然在小米，超过了70%，我相信小米的凝聚力，让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叹。
对，我们刚才
就是70%几的人都在小米，所以。这个伟大的事业光靠一个人是不够的，它一定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相信呢，这个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觉得这65位同事肯定还会有人离开，我觉得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更关心的是那个新十年的开端，我们能不能够有放下的这种决心，然后重新能够凝聚一帮未来能走十年的人，然后呢一起把企业呢能够再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呢整个小米十周年的目的呢就是纪念过去十年，更重要是展示未来，是吧，展望未来十年的新的发展。我自己对未来十年还是有蛮大信心的。
你说的放下是放下过去的荣耀，
所有的东西，
放下手清零出发。
对，
okay，
我觉得呢，因为以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点点成绩，要守是守不住的。只有放下手的想法，重新想一想，我们的愿景、使命、梦想、目标，还有文化、商业模式，还有跟我们一起作战的这些人。我觉得全部做一圈审视以后呢，那个我觉得未来的十年发展才有希望。所以整体的想法就是放下。
我也看了一下小米这十年的组织架构调整哈，
对，
我们自己做了一下梳理，大概有16次之多。
我觉得最近一年半应该每个月都不叫组织都有干部的调整吧，
调整，对
对，它是个常态的。
对，就是这个调整，我在想，对于一家就是十年历史的公司，它有这么多的组织架构调整，是因为要响应战略的执行，还是业绩的考虑？就是为什么要那么频繁的去调整架构？
Okay， 我觉得小米的组织结构的大的调整其实不多，很少。过去十年里面调过2-3次，就是大的组织结构调整。真正的调整呢，就是在1年半前，就是我们刚刚上市，做了一次大规模的组织结构调整。然后更多的那个调整呢，是干部任命和干部的调整。
对。
我觉得呢，小米在上市之后，面临一个巨大的规模， 怎么更有效的管理，长期怎么成长。我觉得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组织部，在关注关键少数，然后针对所有的干部在做能力模型和胜任度的这个胜任度的这个调查。所以呢整个干部的培养和选拔计划呢会变得越来越有序。可能因为大家特别关心小米，我相信同样的事情可能在华为阿里也是很多次
。对。
所以呢它在不停的微调。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好像攒一年调一次，对我们这么大规模反应这么快的企业是不合适的。我们往往是哪些干部的调整，哪些部门的调整合适了成熟了立刻就调。所以呢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小步快跑，也是互联网文化，
对，
就是小步快跑。在干部和组织调整上呢我们也非常的果断。
但我们也看到在这些调整间有两次是你直接在一线的，2016年一次调整和去年，对吧，你担任中国区总裁。就这两次调整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在环境和你面对要解决的问题上面，还有你的心态。
OK， 因为这两次呢可能都属于其实不算组织结构调整，算干部调整。
干部调整。
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只有因为我们的组织部也是经过反复的讨论啊，肯定是觉得是我亲自到一线去解决那个问题速度会快。因为我们过去十年发展速度很快，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有时候我直接到一线去解决的话，那个速度会解决的快很多。所以呢2016年五月份呢我们当时主要是要解决手机的研发和供应问题。也是主要那一次解决的我们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所以呢在我们去年中国区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呢觉得我亲自去牵头去做内部的梳理和调整可能速度会快。引起的影响就是引起的波澜也会小。所以呢我亲自管了6个月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我们刚才讲到腾讯，讲到阿里，讲到这个大公司都在做生态，小米的生态链里企业有300家左右了吧。然后我们自己叫做竹林生态。那我又仔细的看了一下竹林生态是什么，竹林生态其实竹子是靠底下的那个根长出来的，潜行，黑暗的时候也能潜行，但是它长出来的竹子底下都有一个根。你认为小米生态中间的这些公司它有一根这样的底下的根把它们拴在一起吗？
是我觉得整个在小米生态链发展的过程之中啊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它肯定还是有整套的商业逻辑在后面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生态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被大家高度认可。
对。
我觉得非常简单的就是小米有一整套那个方法论和体系能帮助你在一个垂直领域里面快速获得竞争优势。这也是我们孵化的成功率非常高的原因。
但是比如说我们在阿里或者腾讯的生态的中间，我们更多的看到的说法是大树和小草的关系。逍遥子在互联网大会上说，我们要让每一个这个小草都长成大树。他们的玩法跟小米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竹林生态和大树和小草的生态应该不是一个生态。
我觉得每家企业的想法不一样。
不一样。
小米这个平台上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平台，就是我们鼓励小米整个体系的这些公司们各自长大。因为我们作为主要的股东，他们长大了对我们就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而且推动了整个制造业和整个行业的进步。
对，我也看到去年其实你提了一个叫下一代的超级互联网，是 5G 加 AIoT 的这么一个模式哈。去年小米在这个 IoT 领域里其实是非常棒的，就连接的这个就是设备量是2.35亿台。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新的战场上，叫你叫超级互联网也好，有人叫它智能化也好，其实是巨头林立的。在这样的竞争中间，你觉得小米的靠的是什么？
5G 加 AI 加 IoT、嗯、这个战场上呢，我们比较庆幸的是我们布局很早，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比如说以连接的 IoT 设备、嗯、目前小米全球第一，在 AI 小米也在全球的第一阵营里面，在 5G 小米的动作也非常之快，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出品的绝大部分手机都已经是 5G 了、
哦、
所以整个小米在整个 5G 加 AI 加 IoT、
嗯、
这一个时代机遇里面，我们是冲的速度最快的。我觉得跟巨头竞争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动作快。
嗯，你知道网上也有很多人说你是互联网公司吗、
okay.
硬件公司吗，什么什么一切的说法，你自己认为小米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我觉得从十年前我们创办到今天、
嗯、
我觉得小米都是一家独一无二的公司。
嗯， 嗯，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独特。如果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可能更愿意用互联网加制造业这么长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们整个的初衷都是用互联网来帮助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的一家公司、
嗯嗯、对，你是要用互联网去改造制造业的。当小米的模式跑出来以后，
是
应该更多的去改造现在的制造业公司。那小米在工业互联网里面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我们最近呢的确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那个智能制造、
嗯
工业机器人、无人工厂等一系列的怎么帮助制造业进一步提效的这些问题上来。我们在亦庄呢也建了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工厂、
嗯、
完全是全自动化产线的、
嗯、
其实我们做这些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开工厂，而是我们怎么能更好的为工厂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和赋能，使工厂能够更高效率的运转。是我们也投资孵化了几十家设备公司，我们可能整个的设备量可能远超大家想象。所以两年多前我们也成立了专门的小米产业基金，就是专门在执行这件事情。第一期有120亿。
你认为创新研发收入投入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指标吗？
我觉得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创新的核心核心要素啊，资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是它不是唯一的要素。如果资金是唯一的要素的话呢，那些创业公司它就不会存在。其实往往一些很重大的创新都是有些创业公司所发明的。创新除了投入以外还有创新的效率。如果1块钱你能产生100块钱的创新，这样的创新不是更好吗？所以呢，我觉得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我不是特别认同，就把创新简单的等于你投了多少钱。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像 IBM 像这样的 Intel 这样的公司应该是日不落帝国，可是实际上不是。因为创新的要素的核心是人才和创新的文化。我觉得小米的整个团队核心的创业者都是研发背景。都来自于就是创办的时候就都有非常强的经验。所以今天整个技术立业是小米骨子里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苹果跟我们想的也很一样。1998年乔布斯也回答过类似的问题。苹果的每年的研发成本占它的营业额也是很低的比例。我跟你讲，这个小米以它一个不到10年的公司已经投资到75亿人民币。您可能将来再有机会看看我们在这里的实验室、试验生产线，它的先进程度都是世界顶级的。因为小米过去的十年它就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它之所以这么不被大家理解就是因为它与众不同。我觉得可能再需要十年大家才会突然发现啊、哦、原来小米做了这么大的颠覆和变化。
你当刚才讲了一个词，我觉得是我们一直作为中国企业家杂志非常就是推崇的一个倡导的一个词，叫最受尊敬。其实做公司不管你是规模大也好规模小也好速度快也好速度慢也好，我觉得受人尊敬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这一期对话的主题叫商业向上，所以我也想听听你对这个商业向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
我们小米的愿景啊、
嗯、
我们的小米的愿景就是和用户交朋友。做用户心中最酷的公司。 其实我想很少有公司是这样的愿景、
嗯、
就是要和用户成为朋友、
嗯、
而且呢要做最酷的事情。这个愿景表达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想改变中国以前无商不奸的这种现象吧。在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相信朋友、
嗯、
所以我们能不能成为用户的朋友、
嗯、
成为消费者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嗯，
我觉得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持续要做最酷的产品，然后用户觉得最酷的东西，我觉得酷代表着一种时尚和一种方向，所以呢，这是小米作为一个工程师创办的公司里面，骨子里最重要的东西。这一套东西呢，我相信就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和一种正能量。